好，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接着上礼拜我们所传的信息，我们接下去，今天我们主要集中在主导文上面。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能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用诗歌来敬拜你，让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心灵，我们与我们的同伴一同来敬拜你。主，你是配得荣耀与颂赞，你是那位在天上至高者，你是那位和善那，你是永远的君王。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在祷告的事情上面，最好的例子就是耶稣自己。虽然他在公开的场合有很多的祷告，那他私底下的祷告就更多。比方说在路加福音5:16，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或6:12，那时候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9:28，说了这话以后，约有8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11:1，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还有22:41-42，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我们看那个路加福音有很多很多关于关于祷告的这些描述。所以路加福音是一本讲蛮注重祷告的一卷福音书。有时候耶稣的祷告很简短，但他也经常做长时间，比方说刚刚我们看到他彻夜的祷告，而且他教导他的门徒称呼神为他们的父。这位天父在他们还没有祈求祷告以前，就已经知道了他们的需要。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祷告必须真诚，不是做给人看，因为祷告是对着神，向着神，不是对着人。神不会被我们故意的虔诚或是用重复的话来操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祷告呢？耶稣给我们一个范例，我们通常称为主导文。其实主导文真正的用意是说主教导的一个祷告的范例，一个例子。例如我们在上小学的时候，大家一定写过作文，对不对？那老师会给我们看一些写作文的范例。那因为这不是主的祷告，而是他给门徒祷告的一个范例。我们基督徒非常喜欢念主导文，对不对？我们在崇拜中或者在祷告会当中，我们经常会背诵主导文，而且常常很多人就是不加理解的去背诵。那在主后第二世纪，12使徒一训就规定说，基督徒每天要重复祷告这个3次。这样不是不好，教会中重复这个祷告也未必不好。但是我们在用这个主导文的祷告时的时候，我们应该了解这个主导文的用意，是耶稣教导他的门徒怎样祷告的一个范例。耶稣并没有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说这些话。那我们注意看这个祷告范例有6个恳求，前面3个是跟神有关，后面3个是跟人有关。在我们仔细研究这6个恳求之前，我们先来注意我们的祷告的对象。 我们在天上的父。耶稣教导基督徒，第一，基督徒要愿意跟其他的同伴一起祷告，这是过一个教会的团契生活，而不是独自一个人在那边孤单的孤孤单单的做基督徒，独自一个人孤单的在那里祷告。所以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第二，基督徒和神的关系就如同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所讲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基督徒是神的儿女，因此我们可以称他为天上的父。所以我们从祷告的第一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那就开始一个很宽广的一个祷告的内容。耶稣当然可以称呼神为天上的父，因为神他是神唯一的儿子，神也是他唯一的父。我们基督徒常常以为说我们称呼神为天上的父是很自然的事情，连我们唱诗歌也这么唱，但是我们跟神有这么亲密的关系，却是耶稣付出死的代价换来的。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三节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罗马书第八章十四到十五节又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称呼阿爸父。所以当我们为我们的罪悔改，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就拥有神儿女的权柄和地位，我们跟神有一个新的关系，我们有资格称呼神为什么？阿爸父，向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那么耶稣又将神的儿女和世人区分开来。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提到，你看父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因此这位天父与相信和顺服他的儿女之间有一个丰盛的关系，这个关系当中有生命的关系，有饶恕，有接纳，有继承产业，家庭和管教等等的关系。对，这位慈爱的天父也对他的儿女施行管教。我们是不知道犹太人很少称呼神为阿爸，他们对神的称呼是很崇高的，像至高的主，宇宙的王。因为犹太人认为神是很崇高的，人几乎不可能跟他建立任何的个人的关系。然而神的属性他不只是崇高，他还有很多其他丰富的性情，他可以跟人来亲近。例如许多基督教现代教会所唱的一些诗歌，把神描述成为又亲切又热情。然而他的权柄和至高和超越性好像就消失了。比方说我们来听这首诗歌， 这样的诗歌非常的柔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日崇拜诗歌要平衡神的属性，因为这类很感性的诗歌对弟兄来说有点肉麻，因此我们希望有弟兄来诗会可以平衡一下。那有些诗歌可能就比较离谱，比方说这首诗歌，他重复的唱 I'm a friend of God, I'm a friend of God。好，那就是说，哇 ，It's true that you are thinking of me。就是想到我，我啊这么爱我，是这么的 amazing 啊！就是这些诗歌就比较离谱了。那他们啊，这个肤浅的神学、不恭敬的态度，就减弱了一个最重要的标准，就是用经验成为一个最重要的标准，就是我们唱得很舒服、很热情、很爽，但是减弱了教会的力量。当耶稣教导他的门徒以这样的方式来祷告的时候，他的门徒已经认识了神的崇高、超越和可畏。现在我们也认识了神的亲切，所以我们就平衡了这两种，他是崇高的，但是他一方面也是亲切。当耶稣的门徒第一次以我们在天上的父来祷告的时候，这些门徒可能是很胆怯的，不太敢用这种方式来称呼，因为犹太人的背景里面没有这样的称呼的方式。但是耶稣告诉门徒，你们有这样的权利、权柄来祷告。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九节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父神一定会听他儿女的祷告，而且会把好东西给求他的儿女，他要把更好的东西给我们。阿们。所以没有工作的，没有男女朋友的，有各种需要的，放心去求，大胆去求，父神一定把更好的东西赐给你。当我们认识了天上的父神，以这种平衡的祷告开始，首先的三个祈求就是理所当然的跟天父有关了。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神的名是圣洁的、神圣的。当我们这样祷告，意味着我们对神和基督的态度是恭敬的，绝对不可以像电影或是电视剧里面那样，人们动不动就用神的名字或是耶稣的名字来当作咒诅的话或是开玩笑的话。当我们用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祷告时候，我们就是在祷告求神让我们成为圣洁，使我们敬畏神，好叫我和其他人在我的身上、在其他人身上都动工，好叫万人都能够承认神是崇高、荣耀和圣洁的。当然耶稣的目标不是只有使我们成为圣洁，而是神的名被尊为圣，神的名成为祷告的焦点，祷告的中心的位置要留给神。所以一首好的诗歌 就是把最重要的位置留给神。我们来听下面一首歌。这又是一首比较肉麻一点的歌，对不对？你会发现他的曲调或者是歌词都偏重在注重他自己的个人的感觉上面。阿爸父是他个人的，属于他个人的。那我们来听另外一首歌。听得懂广东话就比较高兴。我们看这两个对比就很大，他们对圣父天父的那个内容，那个歌词就非常的不一样。好的诗歌不只是只有旋律，还要更看重那个诗歌的内容。所以在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样的一个简短的恳求当中，有这样丰富的内容能够供我们做一个有益的默想。那包含了这么多的意思，就是关于我们要怎样思想神的，以至于它本身的含义就足够让我们跪拜在神的面前。第二个恳求也是同样很简短的，愿你的国降临。这个恳求是神的救恩国度就在现在能够扩展，一直到神的国完全的来到，那个这个祷告就成全了。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就是祈求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使得神的国度完全降临，来做一个结束。启示录22:20，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几个世纪以来，跟随耶稣的人是在一个受逼迫和压力之下，但是仍旧怀着热情来发出这样的一个祷告。但今天我们可以在这个教堂里面坐在这个舒服的椅子上面来重复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期盼主快来呢？可能多数人不那么期待主耶稣那么早来，因为最好他迟一点来，慢一点来，好让我的学位可以快快拿到，或者是我先找到我梦中的白马王子，或者是先给我再多赚一笔钱，或者是让我这个事业上能够得到成功。当我们祷告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恐怕我们没有想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停止我们的计划。所以我们按照这个恳求来祷告的时候，你们要准备，你们愿意以神的国神的义为人生的优先目标。愿你的国降临，紧接的就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这句祷告显示出耶稣盼望看见神的公义被行出来，特别是我们这些已经在神国度里面的人能够行出神的旨意。我们有这样的义务，让神的义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当中行出来。五章六节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这是我们前面马太福音前面所讲过的，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甚至我们会因为坚持神的义受到逼迫，或者五章十节也讲到，为义受逼迫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当耶稣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句话来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我想耶稣的意思是，不管你面对世上的邪恶是坚持神的意还是采取妥协的态度，都不会影响神的旨意最终的实现。问题是你如果不能够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你将不能够进入神的国。我们有这样的义务和责任，为神的旨意行在地上祷告，并且去了解神的旨意是什么。有些基督徒不是常常读圣经，但是他可以对人说他爱神，可是这样的基督徒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吗？例如他能够明白罗马书的主题是什么吗？他能够明白约翰福音跟出埃及记的关系是什么吗？那么在明白神的旨意方面，我们这星期又比上个星期又多学到了什么？那这些学习怎样帮助我们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将神的旨意运用在地上？如果我们的心渴慕神的旨意成就，那么这样的祷告就能够成为我们的心愿。借着神的恩典，靠着神的帮助，我要行出神的旨意。这就是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前三个祈求，就是关注神的荣耀、神的国度和神的旨意，然后才想到自己跟别人的需要，还有我们所挂念的事情，包括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的罪、我们的试探，这些就不仅仅是我自己的事了。第一，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在耶稣的时代，工人每天领取相当，就是那一天的工资而已，当天的工资就买当天所需要的饮食，这是当时候农业社会的情形。如果万一那一季遇到干旱，收成不好，那么就会是一个大灾难，很多人要饿死。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绝对不是一个空洞的祷告。对当时候的人来说，他们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跟随耶稣的人就要学习信靠天父的供应。但今天我们的日子比以前的人好得太多了。我们上一辈或者上一辈的人，他们经过战争，经过饥荒啊，他们比我们更知道、更懂得怎么样去珍惜和感恩。那这一代人物质太丰富了，反而不知道感恩的心，直到人们遇到困难，我们才懂得珍惜和感恩。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下面的十四节、十五节，这边提到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里不是在讲时间上面的顺序，不是说啊 A 必须先要饶恕 B， 所以神才可以饶恕 A， 否则的话呢，那我们当中可能没有人能够得到神的赦免。 假如你一直不饶恕一个人的话，你同时又要接受神的救恩，有可能吗？有可能吗？是不是？在神都可能，但是我们至终我们还是必须要学习去饶恕别人。所以这里更重要的是在于我们对罪的态度，不悔改的人最终不得神的赦免，舍己才是我们应该做的。这个祷告的最后一个祈求就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那其实这个第一句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带领我们进入试探啊，神啊，你不要带领我们进入试探。神当然不会带领我们进入试探。那这个祈求就是不叫我们进遇见试探，就是中文翻译的意思，就是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祈求神保守我们，使我们得拯救，脱离凶恶。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的试探，各种各样的试探。所以当我们经过商店门口的时候，你就要念这一句，求主把我们，求主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这个祈求提醒我们，我们不但在物质的需要上要依靠神，就连我们属灵的和道德上面的得胜也需要依靠神。如果我们不依靠神，我们在这一点上一定会跌倒。不管我们过去的灵命多么复兴，只要我们一不依靠神，我们一定会失败。所以在教会当中做领袖的是最容易遇到试探，就是那些领头的是最容易遇到试探，因为别人 尊敬你，以你为榜样，也很容易以为自己有什么美德和属灵的果子啊，这样的人是最容易遇到试探。事实上越是侍奉多的同工，他们越需要依靠神。他们跟其他的弟兄姐妹在道德上都是一样的软弱，所以这句话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个祷告是非常真实而且是非常需要。那饶恕就是我们很需要学习的功课，那不饶恕也会成为一种试探，因为心里一直怀恨别人，并不能够使自己比别人更加的属灵。所以关于祷告，我们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我们只比那些初学祷告的人多懂一点点。那学习祷告最好的方法就是去读圣经当中各种的祷告，并且你能够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实践出来。所以有一首传统诗歌叫做祷告良辰，那这首歌就让我们对祷告有更多的认识。我们来听这首诗歌。Theos Yun Adami， 原文是 Sweet Hour of Prayer。 啊，只有诗歌就有很多内容教导我们怎么样来祷告，或是祷告的重要性。好，这段经文的最后，耶稣又回到前面有关于虚伪和虔诚的警告，这次不是在谈施舍或是祷告，而是讲到禁食。禁食的操练也很容易成为假冒为善之人所用的工具。禁食不吃东西啊，是原来是一个属灵上面的自我操练。那么在道德上，在宗教上，在主的面前深刻悔改的记号，然而过去曾经是谦卑的句号，却成为一些人自意自我表现的记号。啊，在天主教里面有一个叫大斋期，又叫四旬节 The Fastenzeit， 啊，在心灵中称为预苦期，就是啊基督教的教会年历的一个节期。啊，四旬就是四十天，那整个节期就是从大斋的第一天，就是圣辉星期三，从这一天开始一直到复活节的前一天开始，一共四十天啊，就不算六个主日六个星期天。所以那天主教徒会以斋戒、施舍、克己、刻苦的方式来补偿自己的罪恶，准备庆祝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逾越节。那这个期间特别以守斋，就是禁食，作为复活节的准备。当然他们不是什么都不吃了，所以但以前称为一个延斋月，就是起源于啊耶稣在旷野受试探四十天啊，在四十天啊，对不起讲错，耶稣在旷野四十天禁食之后受魔鬼的试探。那在整个的这个节期里面，这个封斋节里面，他们四十天里面，天主教徒禁止吃肉、娱乐或是结婚，还有一切的喜庆的活动。所以呢，他们要趁这个封斋节的来临之前，要尽情的享乐。所以这是狂欢节或者是嘉年华会的由来。以前我们住在北威州的时候，复活节之前四十天就是这个封斋期之前，他们就会在那狂欢作乐。弟兄姐妹，那嘉年华的活动不是很虚伪吗？都是你知道有四十天你不能吃肉，不能娱乐，不能够结婚，不能够办一些喜庆的事情，但你在这之前就疯狂的享乐，然后为了这四十天吗？耶稣告诉他的跟随者，当他们进食的时候，行为举止要跟平常一样，除了神以外没有人知道他进食的事。马太福音第六章一到十八节所讲的重点就在于我们的属灵操练，我们的目的是在取悦谁呢？如果我们的宗教行为不是在私底下行在神的面前，那么这些行为就可能是在暗中的取悦别人。所以习惯性的节制，如果你对什么都有节制，你平常就节制，你饮食也有节制，你喝什么都有节制，你玩乐都有节制，你游戏都有节制，你任何事情都有节制，比偶尔的进食更好，因为这是我们表现在我们的深刻的生命里头。愿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谢谢你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教导我们怎么样与天上的父建立关系，怎么样让我们更认识这位天上的父的一切的属性， 他不但是崇高，他也能够与我们亲近。他不但是天上伟大的君王，也是我们能够成为我们的父，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主，我们也是你的儿女，主，我们也来到你面前，可以这样的亲近的来向你祷告，而且也可以跟我们的同伴一起来向你祷告。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能够用这样的宽广，用这样的你的大能跟美德来向你祷告，来向你祈求，因为你顾念我们，你看顾我们一切的需要。谢谢恩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